我一口气把零零碎碎的录音带记录修补连缀起来，已经是中午时分，医院中庭正在打草，几只白鹭飞来捕食从草丛里飞跳出来的虫汁。我到洗手间洗了把脸，往脸上插了厚厚的刮胡膏，然后小心翼翼地刮着胡子，从上唇再刮下唇，然后是下巴。我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眼袋显得有点浮肿，发现比30岁的时候要退后了大约2公分，鬓角开始出现白发，脸颊也无法抗拒地松垮下来了。我把刮胡膏洗掉，用毛巾再把脸擦一遍，抬起头来的那一瞬间，有小时候仰头望着父亲的错觉。脑中传出的声音说，8岁的时候，45岁是像火星一样遥远的地方，而现在我已经如此靠近，如此靠近了。母亲约莫这个时候醒来，看见我愣了一下说，你底细等啊，店不关好好不？店20年前早就关了，商场也早就拆了。我敷衍地回应他，有啦有啦。妈妈说，靠门车有看你去店来对不？半暝好去人偷看去啦。我说，有啦有啦。母亲说，哈，你就是安尼啦，大猪大姨，散漫自作主张。我想起有一次父亲问我模拟考考得怎么样，我说没有模拟考了啦，爸，我上大学了。没有模拟考了吗？他的表情不像是质疑我讲的话，更像是突然之间不知道要跟我讲什么话了。这么多年来，他跟我的话题只剩下这个而已。过了一会儿，护士来巡班，替母亲量了血压跟体温，并且告诉我接下来安排的检查行程。我把护士留下来的医院餐一汤匙一汤匙的喂母亲吃。我衷心佩服起替代所有兄弟姐妹照顾母亲的大姐。人一旦丧失生活能力，似乎就会变成一个铅坠子，那不仅需要情感才拉得住，有时候还需要更强悍一些的，咬着牙的什么才能支持下去。母亲说，你吃啥？我说，我吃饱了。母亲说，冰箱有绿豆汤。喂完了吗？等他睡着了，我独自到楼下的便利商店买了饭团果腹，借着超商的网络把整理好的缅北之森以文字档传给阿巴斯，并在那同时收到了萨宾娜的回信。信写得很简单，问我今天晚餐时间有没有空，因为她正好有事而人在台北。6点和下班后赶过来的四姐交了照顾母亲的班，我赶赴萨宾娜的约。她约的地点是中山北路上蔡瑞月舞蹈社所改装的跳舞咖啡厅。我进去之后，在不算大的店里搜寻可能的对象，很快就找到角落的座位上带着一个小孩子的女人，另一桌是4男4女的庞大组合，不会是约我的人。女人当然就是萨宾娜了，他的脸色就像是长期住在地下室似的，梳着一个马尾，左耳戴着一个大坠子的耳环，有一种冷淡的优雅，看起来年纪大概是30出头，又或者再大一些，只是看起来比较年轻而已。我们寒暄了一会儿，各自坐下。小男生有着一双大眼睛，大概6、7岁左右，我跟他打了招呼，不过他似乎不太关心我，专心地看着手上的平板电脑。我问了小男生名字，他也不应， 萨宾娜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他叫程程，我儿子，这部片他看好多次了。小孩子在某个年纪不怕重复，他们可以读一样的东西，看同一出卡通五遍、十遍、五十遍，直到自己能跟里头的主角说出一样的话为止。我们聊我们的，他不会吵的。跟叔叔打招呼。小男孩装作没有听到，完全沉浸在他的平板世界里。我摇了摇手说没关系。萨宾娜说，你知道这间房子发生过大火吗？我说，嗯，我知道。萨宾娜说，现在都变了，变好多哦。我以前在这里上课过，跳舞课，才约你在这里。好多东西都被烧掉了呢。我现在是舞台剧演员，有时候接一些案子，写写稿，然后希望有一天也能写小说。我说，那我们是同行。对了，那篇 Psyche 是你第几篇作品？萨宾娜说，第二篇。很抱歉用这样的方式试探你，我想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因为哎，你知道我不可能轻易把脚踏车卖给别人，他也知道脚踏车另有其主。我说，啊，没关系，我可以理解。你愿意把小说的后半段寄给我吗？萨宾娜没有直接回答。你读完觉得怎么样？能给我一些意见吗？我说，嗯，我不太知道该怎么说，我不是文学评论家。萨宾娜说，可你说你是个小说家。我说，业余的，而且写得很烂。我不断思考安全的措辞，以免无意间造成尴尬。我知道所有写作的人问你对他作品的意见时，要的都是赞美而不是批评，那个问句100%是假的。但我很想知道那小说里的一切与现实之间的关联。小说里的那辆脚踏车是一个叫阿云的女子从中部往北骑，假如那女子是她的母亲，那就不会是我父亲的脚踏车。不过萨宾娜会约我出来，又似乎是想回答关于我父亲那辆脚踏车的问题。那么这两辆脚踏车之间的关联是什么呢？不过我知道有些写小说的人很忌讳别人问小说是不是真实的。我不知道萨宾娜是否在意这一点，于是我决定从侧面提问。所以写这篇小说的时候，你已经很了解台湾的蝴蝶手工业，像蝶画那些制作过程，我给你的资讯对你来说没什么吧？萨宾娜也客套地回应我，不，很有用，我确实对蝴蝶手工艺有一些了解，因为我母亲就是小说里阿云的原型，里头前半段的故事都是他告诉我的，我修改了一些，也想象了一些。我母亲只身骑到了台北以后，就找到了常常大量跟工厂批货的商场。这个商场因为非常接近台北车站，因此有许多观光客会来光顾，也就衍生出了一种特别的商店，叫特产行。特产行里除了卖中国式宫灯、书画、宝剑、象牙雕刻以外，还会卖蝴蝶标本跟蝶画。那时候蝶画的行情很好，精致的作品往往可以卖到3-4千块。他的蝶画能够卖到比一般女工做出的蝶画更高的价钱。他把手边的好几幅蝶画卖掉以后，就到北头找一位当时北部最重要的蝴蝶手工艺品出口商。这个出口商姓王，他统包了不少中南部的蝴蝶，然后集中到那里制造加工品。母亲给老板看过他所做的蝶画，就顺利地找到了新的落脚处，等待把我生下来。为了抚养我，他常常晚上 继续做点化，然后天一亮，用背巾背着我，骑着外公的脚踏车到商场，直接把画卖给商家。这在加工厂老板的眼中当然是不允许的行为，但老板因为知道我母亲一个人照顾小孩的辛苦，也就睁只眼闭只眼。商场的几间特产行特别喜欢我母亲的叠画，因为那并不同于流俗的作品。从我有记忆以来，晚餐后母亲都趴在我们租来房间的桌子上制作叠画，我们的屋子里因此充满了叠诗的味道，我从小就习惯了那样的气味。那时候他有一本里面都是世界名画照片的书，他会模仿那些作品打草稿，然后把批发来的蝴蝶翅膀剪成适当的形状贴上去。不是我夸张，那些画如果放远一点看，完全看不出来是出自一个乡下女孩之手，也几乎看不出是用蝴蝶的翅膀拼出来的，那简直就像是真的莫内的复制画。等到我比较大一点的时候，他买了一个藤做的椅子，插在脚踏车的管子上，载我一起去商场。商场的阿姨、叔叔、伯伯都很疼我，会给我糖果吃。我外公的车是很重很大的那种车，母亲每次要开始踩的时候都很吃力，等红灯的时候，她因为不够高，车子会斜一边，一定要找到一个高起来可以踩的地方。这时候我坐在上面，也斜一边，看出去的房子都斜斜的。到了我开始上学的年纪，我妈就会骑那辆脚踏车来替我送便当，直到我三年级的时候，因为肺癌过世为止。他身体败坏的速度很快，就好像你昨天还看得到飞得好好的气球，隔天就沉到地上。我后来常想，会不会是他常常在半夜还在做他的叠画的缘故。母亲过世的时候我才十岁，所以被外婆带了回去，在南头长大。那辆脚踏车就被停在我们租的房子的骑楼下，再也没有人闻问。我到台北上大学的时候，一直想找回那辆脚踏车，但它一定很早以前就不知道被偷走，或者是被清运走了。我想到商场去找那些开特产行的叔叔阿姨，但商场也拆了。事情总是这样，当东西还在你旁边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它意义重大，但一旦他们离开，你就会觉得自己的身体少了什么，变得清清空空。接着我的人生就像其他人一样，谈过几次恋爱，换过几次工作，然后遇到了自己以为一辈子都不会离开的人，但他还是离开了。后来我找到一个性格平稳、外貌平常的男人，让自己怀了孕，然后再离开他。我的生命里想要至少有一个孩子，但我已经不再需要有一个男人在旁边了。程程长大一些以后，我最常带他去的地方就是动物园，因为累了有餐厅，也有游园车，而且程程喜欢动物，他看每一种动物都可以看好久。我每次带他去动物园，都会找一本跟某种动物相关的绘本，然后在那个兽栏前面念给他听。我印象非常深刻，遇见穆先生的那一次，我正在亚洲象的兽栏前面， 念土家尤其雄的可怜的像给他听。程程听完以后好像变得低落，我始终不敢确定我们是不是要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就给他们沉重的故事。有时候我觉得不应该，有时候却觉得很自然。我印象里小时候读的安徒生童话几乎没有一篇不沉重的，而我们就是在那其中感受到，比方说独角的小锡兵永远追不到芭蕾舞女孩的道理，接受了那个就比较容易宽宥自己的人生。离开动物园的时候，我在门口买了棉花糖给程程，就在那个小贩后面的一棵树下，我看到了一辆脚踏车。那车和我印象中母亲拥有的那一辆很像很像。我看了一下车子的标志，是幸福牌脚踏车。不过我母亲或者说我外公的车是不是幸福牌的我已经不记得了，那时候我还太小，根本不会去记那个。不过那时候在台北街上已经几乎看不到这类老车了，我因此对车的主人有点好奇，就带着程程坐在脚踏车旁边的椅子上吃棉花糖，一边等着看来牵车的车主。我想看看车子的主人长得什么样子，也许就只是看看，然后默默离开。程程把棉花糖吃完的时候，有人来牵车了。那是一个头跟溪流的石头一样光秃秃滑溜溜的老先生，他穿着卡其色的大衣，卡其色的长裤，身材很是高大。不知道为什么我毫无尴尬地跟他攀谈起来，这跟我平时的个性不一样。请问这车是您的吗？他说是。我说这辆车和我母亲的车很像。老先生说真的吗？他的声音很低沉，有着特殊的口音。他说这种老车现在很少人骑了。我说是啊，好特别啊，可惜我母亲的车不见了。我母亲过世以后车子停在台北，我却搬回乡下住了。回台北以后却再也找不到了。老先生说找不到了啊，哎呀真可惜。虽然是为一个陌生人的脚踏车而惋惜，但他的声音听起来非常真诚，不是敷衍的。就这样我很自然地跟他聊起了我对脚踏车的记忆，他邀我到附近的餐厅继续聊。我想人的一生都一定会遇到这样的一个人，你不知不觉就把所有的事都说给他听，简直就像收到税单只好把户头里的钱都提出来缴税一样。在那间卖难吃提拉米苏的咖啡店里，我把我母亲跟着外公补碟制作碟画来到台北，生下我死去，而脚踏车终于因为我的搬家而不见，以及中间发生的一些琐事一件一件地说给他听。他听得非常入迷而专注，就好像我这个平凡人的人生非常重要一样。老先生姓穆，来自中国云南，名字我不知道，他从来没跟我讲，我也就没刻意问。他是49年以后跟着国民党的部队来台湾的，来台湾以后也当过小学老师。谈话到最后，穆老先生突然慎重其事地说，有件事我想请你答应，那就是如果你愿意的话，不对，应该说我希望把车送给你。我非常惊讶，难道那辆车对他全无意义，可以这样就随意送人的吗？他摇摇头说并不是这样，正好相反，那辆脚踏车对他而言意义重大，但车不是他的， 而是他有一次在海边偶遇了一个男人，是那个男人留下来的。他再也找不到那个男人，也不知道对方的名字，所以车还不回去。他说，我拥有这辆车十几年，车带给我非常特别的不可能被取代的回忆，但是我年纪大了，骑车变得不太方便了，眼睛也看不清楚了。如果有一天死掉，这辆车也就会被当成废铁处理，也不一定。我不避讳谈死，我年轻的时候已经接近死亡很多次了。既然是别人的车，我本来没有权利送人，但今天我听了你和你母亲关于脚踏车的故事，我认为你很适合拥有它，因为你像是会好好留存东西的人。这样说吧，像我这年纪的人，又无儿无女，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一定要留下来给谁？我一旦死了，车子一定就被当废铁处理，或留在街上，再也没有人知道那是谁的车。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想，说不定有一天，也许我会再碰上脚踏车的主人，或跟这辆脚踏车有关系的人会想要回它，不过一直都没遇上。你看，这车上有号码，说起来，这更像是个附托。如果有一天那个人出现的话，你帮我还给他。一般来说，我是不可能就这样接受一个陌生人的附托的，但穆先生的眼神让我迟疑了，我并没有马上拒绝他。那天分开后，虽然我们互留了手机，我以为自己很快就会不在意这件事，但是接下来几天，只要我一静下来，那辆脚踏车就浮现在我的眼前。不，是我母亲载着我等红灯时，那个斜斜的事业、斜斜的街道、斜斜的火车、斜斜的大楼，那样的感官经验就任性地占据我的脑海。我也因此有点任性地想，也许我也可以用那辆脚踏车来载程程。所以我拨了电话给穆老先生，我说，算是我暂时保管这辆车，不过你一定要收下我一个礼物作为交换。穆先生在电话那头爽朗地笑着，好，暂时保管，交换礼物。